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季呢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下一个星期希望上课的时候签到的那个你签到的时候看一下前面的日子，如果以前你哪一次是来了但是呢没有签，就麻烦你把它补上。那么我们需要统计一下哪些弟兄姐妹是全勤的，那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要送给你们啊，就麻烦大家下个星期的时候没有签的部分你把它补签一下啊。好，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悦纳，也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时候，主啊，你差你的仆人向我们再一次来诉说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是何等的广大，每一处每一天都有你的慈爱和恩典在这当中。主，求你完全使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完全活在你的真理当中。主，我们下面要一起继续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继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不但扎根，更使我们成长结实累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开始的时候请我们打开我们的经文，我们要一口气把第十一章来读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何西阿书十一章，请。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比较明显的这一章的经文可以分为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是到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从第八节以后是第二段。从一开始神就称呼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他的儿子啊，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神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神用什么样的关系来形容他和以色列呢？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那个关系用婚约或者用西乃山的约来做那个关系的建立。那但是在这里，神回到出埃及记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个话是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么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就引用这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二章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们曾经稍微提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个经文怎么会在这里被引用，但是实际上它有它的用意。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长子，意思就是说除了以色列人以外，非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内，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当中呢，都有神的儿女，但是神第一个把他们归在自己名下是以色列人。那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也有一个地方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使全世界的人都蒙福。所以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拯救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成为全世界人的祝福，让整个世界知道神的救恩。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失败，也没有完全成功，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走一趟埃及的路，然后当希律王过世的时候，马太福音二章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一次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也是为着拯救的缘故，可是这一次呢，是为着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得到拯救而有的一个行动。以色列这个民族从第一节说，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年幼的时候是怎么过的日子？他们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是在埃及度过了四百年。这个四百年是怎么过的？是做奴隶的，做了苦工，做了四百年，怎么说神爱他呢？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从小你是吃过苦受过穷困，你就知道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七节，我就简单提一下，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我们过日子过得很辛苦，很小就要在家里或者在 工厂里面或者在田地里面做活，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这个跟我们古时候中国人孟子所说的话是一致的。孟子说天呢，就是上帝啊，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就是上帝要使一个人将来能够承受一个大的重任，他会怎么样呢？会苦其心志，让他心里面觉得受苦，劳其筋骨，让他的身体呢筋骨呢劳动，觉得日子很苦。但是呢这一些的少年的时候幼年的时候的苦，对于一个人将来人格的塑造，身体体魄的锻炼都是有益处啊。所以耶利米哀歌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同样的，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当中，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埃及人越是虐待他们，以色列人越是怎么样呢？生养众多。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埃及人简直对他们一筹莫展，心里面又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廉价，没有廉价啊，就是根本不给薪水的劳工啊，这个奴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他们太强大了，万一将来以埃及跟别的国家发生战争的话，这些人如果站在对方，那埃及人就惨了啊，所以心里面就产生了个很害怕的一个感觉。但是呢，神要埃及人放以色列人走，他们却又不肯，因为哪里有这么多的奴隶，走了以后谁去做那一些苦工呢？那我们这些埃及人已经是娇生惯养了400年，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些事情。所以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是听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哀求，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但是呢，带出来以后他们进了迦南地，我们就不提在旷野40年的日子，我们看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和当时那一代的长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但是这一个世代的人都离开以后，情况就糟糕了。我们现在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人是所谓的富二代，富二代有一个跟富一代很不相同的生活的态度，是吗？喜欢享受，不喜欢劳动，生活没有计划，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尽量充分享受现今的日子，他不为以后来做任何打算。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他们很容易被吸引，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看到迦南地的人都在拜偶像。那些偶像呢，上一次讲说是美丽的柱像，雕刻刻得很漂亮。那些人呢，看外邦人去拜，他们也跟着去拜，然后就离弃了他们父亲他们祖父的神。所以从第二节开始，神就要差派先知来招呼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拜偶像，你们应该要做的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先知越是去招呼他们，那他们就怎么样呢？ 就跑得越远。那么在这里经文里面，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跟先知招呼他们那个招，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句子的文字的安排，就是让读的人印象深刻，容易记得，知道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些什么。好，我们再看一下，刚刚说过了，神在这里用一个父亲和子女的关系来形容以色列。那么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也顺便提一下，神还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形容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7章，我们所有的11堂课当中，今天可能是需要多翻一点圣经，但是次数还是有限，不会太多。以赛亚书47章第4节，这里说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读起来句子好像没有太陌生，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神怎么被我们来称呼，就是救赎者，救赎者啊，就说我们是被拯救的，神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 OK， 这是以赛亚书第47章第4节。下一个地方我们要查路德记第2章第20节。这一节经文呢，是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路德所说的话。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那人是指伯阿斯，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大家注意一下，至近的亲属。刚刚我们读过，神是我们的救赎者，对吧？那现在你注意看最后这几个字，至近的亲属，这两个 terms， 这两个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至近的亲属和救赎主是同一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神是我们每一个人至近的亲属，没有再亲的了，没有再亲的了啊！所以这个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另外一种。第三个地方我们要查的是民数记35章。民数记35章19节，我们不读，但是这里头要大家看有报血仇的这几个字，找到吗？报血仇的。那这一节经文是说什么呢？人跟人相处，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要害别人的命，故意把另外一个人给杀了。那么这个被杀的人呢，他的家人，他的亲属当中呢，要有一个人出面来替他报仇。 我们翻作报血仇的这个原文跟刚刚的救赎主是同一个字，跟刚刚的致敬的亲属同一个字。所以我们了解在古时候的以色列，其实在古时候中国也是这样子，如果有人把我的兄弟或者我的父亲母亲给杀害了，那么我就是那个当然要出面替他报仇的人，对吧？我如果没有能力，我就去到政府去报案，一定要把那个凶手给抓到来报仇。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复仇者，他是替我们报仇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吧？所以我们受了，无论受了什么样子的冤屈，神都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冤枉，神也都知道。什么人来替你伸冤呢？神有一天要替每一个人伸冤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神跟我们的关系重新再稍微复习一遍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神不是高高在上坐得远远的那一位，他是，但是他更是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帮助我们，随时赐力量，随时保护我们的那一位。他跟我们是一生一世有生命密切的关系啊。好，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这里不讲以色列啊，讲以法莲，因为它是代表的这个支派。行走呢，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活出一个生命来。因为这里神是说他是像父亲的角色，以色列呢是像一个小孩子的角色，所以以法莲该走路的时候呢，是神牵着他一步一步教他走路啊。那么诗篇23篇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呢？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那么用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一样的，新的一个民族，但是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该怎么生活，所以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里面给他们非常详细的规范，让他们在真理当中有足够的自由，可以行出神要他们所活出的圣洁的样式，并且呢是用膀臂抱着他们啊，因为这是小孩子嘛，好像小孩子一样，是神抱着他们教导他们怎么走。而这个民族虽然是年幼，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受过苦、有过受过伤的。这里神说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当然这里已经是谈到进了迦南地之后的日子，那一些富二代以后啊，神使他们受苦，神也医治他们，但是呢这一些恩典慢慢慢慢就被忘记了。其实人是很容易忘记事情，就像他们的祖先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帮助埃及人度过那个旱灾，立下非常大的功，但是呢约瑟过去以后，法老过世以后，新起来的那些埃及的人民跟埃及的王， 他们不认识约瑟，也不认识以色列人曾经对他们有过恩惠，他们反过来就来奴役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道理，好，那以色列人在经历这样子神的恩典之后，神对他们的恩惠其实没有减少。从第四节开始，神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好，这里呢换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不是父亲对孩子，而是把这个以色列民族呢好像当作一个受过劳苦的一头牛，被人家拿去做苦工，然后呢神把这一头这个受苦的牛给他拯救，或者给他买赎出来以后，来恩待这一头牛。那么神用一个绳索，这个绳索呢不是铁链子，不是这个有带刺儿的，而是柔软的对他慈爱的这一个绳索来牵引他。那下面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两腮甲板，这个甲板呢原来的字是这个牛肩膀上面的轭，是那个轭，但是呢原文的确是说这一个轭呢是放在牛的两个腮上面，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意思呢中文翻译的时候为了要澄清这一点呢，就把它从轭改成甲板，是使他受苦，使他工作的时候受苦的一种工具，一种用具。那这个让他很不舒服，神就把这个束缚，把这个辖制给他拿掉了，给他拿掉，让他可以自由，并且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那在这里我们讲义里面稍微提了一下，这个原文里头有一个意思呢，是说神喂养他们的时候是自己弯下腰来很温柔的喂养他们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所有的英文版本都翻出来了，所以我们就顺便提一下，意思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爱的那个慈爱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腻，照顾他们是用全部的爱心来对待他们。虽然神是这样子对待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对神的回应是忘记神的恩典，也忘记神给他们的教导，神要他们所做的他们就偏不做，神不要他们做的他们就偏要做。先知替神一直来提醒他们，他们却不愿意回头。所以第五节开始呢就有一个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报应。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必不归回。但是呢下面却说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原因就是他们不肯归向神。那在不同的版本里头翻译呢，这个他们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大家都同意，至于要不要归回埃及地这一个部分呢，在翻译上呢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看法。 那都没有关系，他们都有他们的依据。可是和合本的翻译是照着这个它的原文呢，是照着马索拉经文，也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所以呢他说是他们先知招呼他们，对不起，和合本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那么这个翻译呢会产生一个困难，就是说往下面再读的时候到十一节就会有困难。可是他根据的原文翻译成中文的和合本，这个翻译的过程是正确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英文的 NIV 的版本呢，他知道有这个困难，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这个句子末了打个问号，意思就是要让人想说，他们不会是不回埃及地吧，应该是回埃及地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句子的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是去了埃及，有一大部分人是在亚述帝国的这个掌管的下面，那么到将来还会再提这个问题。有一些人觉得埃及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前两节我们提过他们去埃及的那些人结果碰到亚述帝国一直长驱直入，也打到埃及去了，所以他们就死在那里。所以去埃及的人很多人也是受到灾难，那么有一些人还会回来，待会儿还会提到。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往哪里逃总是会受到这个神所预定的灾难，无论往哪里逃。第六节，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人还能有什么计谋呢？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想到的就是第一个把军队给强化，第二个找外国那些有军事力量的国家跟他订立这个协防条约啊，结立同盟，只有这两个方法。但是这个些计谋呢都不能成立，因为那些强的国家当他们心里面起了贪心的时候，他们对于弱国就算是来找他立同盟建立友好的国家呢，一样把它给并吞给消灭掉啊。那么这个就是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呢，亚述帝国其实只不过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的一个棍子啊，这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那我们也先讲一下亚述帝国作恶多端，将来神也惩罚他。埃及也是一个当他强盛的时候出来侵略别国的，那么神将来也惩罚他。但是我们先讲所有的惩罚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手段，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和平来给新天新地里面生存的人啊，那么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人所能够看得到的都是时间很短暂，但是神的大的计划是在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看见能够猜测之外的。所以以赛亚书说 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个高跟低差多少呢？神说天如何高过地，我的意念就如何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知道神是赐平安的神。好，下面呢第七节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那这个是致命伤，这是致命伤，而且是何西阿书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你都会读到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这样子的句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从古以来神的话语是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但是古时候呢是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那么在北国以色列就是这种光景，但是神说话到了一个地步没人听。那么我们也可以联想，现在在美国神说话是不是很多人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的话很多人现在是不认识。在蛮久以前有一个节目，电视上面有一个节目，那么他就是让人猜一些天文啊、历史啊、地理啊、文学啊、音乐啊，但是这些项目当中呢有一项是圣经。那么那个主持人叫 Alex Trebek， 有人听过，那我就知道你的年龄大概是在哪里。那么可是那个节目你看着看着就发现，年轻人他要挑选哪一个 category 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太选圣经的那个项目，因为现在美国年轻人呢对圣经就越来越不熟悉。以前的美国人他们对圣经还蛮多熟悉的。那我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年的时间，得到我的老板的允许，在圣诞节的时候又出一个小的测验，大概十题吧，就是圣经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可是我是给他们带回去 open book 去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老板是犹太人，他能够支持我已经是很好了，但是我也跟他建立很好的友谊。他是犹太人，可是呢他圣经也不熟。他说这样子，你们去玩这个猜谜，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参加？我说可以。所以我们玩得很高兴，那他呢也得一份纪念品，他也很高兴。那但是现在呢美国的年轻的这一代，因为他们的父母很多人离弃信仰，所以现在的新的这一代年轻人呢他们是没有信仰的。那么这几年是调查这个，就是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么这个问题这几年是慢慢慢慢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呢大概降在一半或者一半少一点。那跟几十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他是基督徒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和下面的那一些 一代一代的后辈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的环境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和冲击比起我们是要大得很多。所以真的是我们不是说因为选举要来了才为这个国家祷告，而是真的是平常我们就该为这个国家祷告。这国家是有很多领受很多神的祝福，但是呢慢慢慢慢离开了原来的信仰，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危机。好，我们稍微扯远了一点，我们下面就回到第八节。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呢，这个语气就转得很，这个角度转得很大。那么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将神心里面的一些很深处的感情表明给我们。你看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这个就是只有父母亲对儿女所发出来的感情是这个样子。明明是完全都不理会神了，完全不听神的话了，神也惩罚，但是在惩罚的过程当中最伤痛的心呢，是神的心最伤痛。下面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两个地名我们乍看之下当然不容易联想，其实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神从天上把火降下来烧掉索多玛、俄摩拉那两个比较大的城之外的两个小的城，这几个地方是一起一次被烧掉的。但是呢，经文呢很有意思，没有提索多玛，也没有提俄摩拉这两个名字，但是那个事件、那个事情的发生是那同一次。那么现在的人很不喜欢听人批评同性恋，但是呢，索多玛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就转变成为男性的同性恋，那一种变态的性行为，英文叫做 sodomy，sodom 就是索多玛。Sodomy 就是男同性恋的那个变态的性行为，这个是神厌恶的事情。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说，他们接纳欢迎，或者是他们骄傲为着这个事情，都不能改变神的心意。但是呢，神在惩罚以色列的时候，神却不忘记要对他们要施恩、要怜悯。第九节说，第八节还没有完，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那么神会改变他的心意，不表示神原来的决定是不对的，只表示神的怜悯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恩典其实常常是超过我们人 所当得的惩罚。当神向摩西宣告他自己的名，他说他向那敬畏他的人要施慈爱直到千代，对吧？但是呢，有人犯罪，神要追讨直到几代？三四代。所以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神的怜悯其实是远远超过神的惩罚。那么在这里呢，同样第九节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惩罚神有定一个极限，到了那个极限，神就不继续来惩罚他们。那原因神也自己解释了，说因我是神并非是人，神跟人的确是不一样，神的作为的确跟人的作为不一样，神的意念的确跟人的意念不一样。神说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已经发过他的怒之后就停在那儿，如果神的怒气照我们所应得的，恐怕在我们之前很多代的祖先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了。但是神让我们一代一代还可以传下来，真的是为了要有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能够归向他，能够活在他的爱里面，将来能够在他的永恒里面和他同在。所以这个恩典的门还是开着的，恩典的门还是开着的。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有个电影我一直没有机会看，但是很多弟兄姐妹看过以后呢都说，哎，这个里头跟圣经某一些教导是挺吻合，叫 Lion King。 有没有人给小孩子看过啊？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也看到，你想想看，狮子吼叫的时候动物会跑到他那儿去吗？会不会？不会啊，大家都逃了。但是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在神的永恒里面，那一位君王就是用狮子做代表了。我们的主当他大声召唤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快的到他那里去啊。那这就是这边所叙述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当然这个说狮子是百兽之王有这个说法。那么但是呢圣经里面明明神用狮子来比喻他自己，那么用其他的卡通动物来比喻我们，当他一叫的时候，一呼唤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就到他的面前去听他的话。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都很容易明白啊。这个狮子叫的时候呢，雀鸟跟鸽子都会跑到狮子这边来啊，这是跟上面这一句直接相关的。那其实这个比喻很容易了解，有一天神会这样子召唤，但是这一天到了没有呢？还没有到，还没有到。 那下面这一节十二节呢，不是很容易了解。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这个我们好懂，对吧？但是下面呢，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个也容易懂。但是呢，下面还有一个小字，说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好了，这一下子就让我们有一点困惑。这也没关系。这个在那个时候，也许在先知发表这个 sermon 这个他讲到的时候呢，犹大还是有一些君王呢是相当的敬畏神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呢还坚持了100多年，那么在那个当中呢，还不时有许多敬畏神的君王出现啊，那么他们使神愿意保护他们，使他们在犹大那个地方安居。那但是呢，为什么翻译会有这么困难呢？基本上就是说，犹太人说有两种文字啊，是世界上最难的，一种是犹太文，也希伯来文，一种是中文。那么的确，这两种文字呢，要翻译成其他的文字的时候，有时候会困难。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翻译呢，不是在乎这个字面的意思。你看字面的意思，不一定你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场球赛，中国队跟日本队打一场球赛，然后有一个记者报道说中国队大胜日本队120-80，谁赢了？中国队赢了嘛，对吧？好，那另外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报道说中国队大败日本队120-80，谁赢了？还是中国队。好了，这两个这个 video， 那么到了美国的这个传播公司，美国就要把它翻译了。他一翻，中国大胜日本100-80，然后他看另外一个台，中国大败日本100-80，哎，他开始抓头了，到底谁赢了？不知道。所以呢，翻译的人必须要知道内涵 connotation。 你如果不知道内涵，你翻译就会出现错误，而且错了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啊。那么这个经文其实还容易，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困难。其实真正好的翻译还是犹大是忠心的，犹大是忠心的，因为大部分的版本呢都还是维持这个翻译，认为它是正确的，因为从圣经的历史上来看呢，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内容是胜于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好，讲了很多惩罚，但是其实都不是神最后的目的跟心意。神最后的目的跟心意呢，我们要看一下，再翻最后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19章。请打开以赛亚书19章。我们要从21节读到25节啊，以赛亚书19章21节读到25节， 翻到了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个才是神最后的目的，他的心意是要全世界的人经过信他的人来得到最后的福气啊。那么惩罚是必然的，是一个洁净的过程，但是神最终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许许多多的恩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常让我们想起你给我们的恩。主啊，让我们经常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真理当中行走，使我们所听的，我们所学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都归感谢给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